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再一次给我们这宝贵的时间来查考你的话语，特别要从你从创世以来为我们留下的这个记载，就是创世纪。主，我们晓得你的伟大，你的奇妙，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真正领悟。求你借着创世纪，让我们再次看见你是那位伟大的真神。愿你打开我们心灵，让我们有个领教的心，一起来学习你自己的话语，把一下时间恭敬的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来查创世纪。真的创世纪如果你要真的去寻求的话，这个是一个不简单的一卷书，因为它是讲到世界的开始。那其实创世纪我们也可以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就是等下我们讲到我们主要用什么角度来看。我们先来看它的纲要。今天我只是讲这个创世纪的简介，然后我们还没有进到真正的书卷里面，因为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到底我们要用什么的立场，用什么的一个眼光角度来去学习创世纪。如果我们有正确的这个立场，有正确的这个解经的这个方法，或者这个一种的一些的规则，那么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就不会太难了。第一，我们看到创世纪这个字，其实从这个字这个创世纪这个名字是从这个字来的，就是Bereshit 嘛，就是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说起初的意思。那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创世纪，就是起初。有在如果你翻到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就好像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第一个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这个字 Bereshit 就是起初神创造了这个地方，这个是全世界。那创造当然，这个创世纪讲到人，讲到创造万物，讲到这个婚姻的开始，讲到人类的这些的，罪开始，撒旦的魔鬼，这一切都开始都从这个创世纪里面，出来了。当然有一点我们也要注意的，创世纪也讲到神的存在，但是这个神的存在，却没有说争论一番之后告诉你这个神就在那边，他没有，他很简单的，他就说神就是在哪里，起初神创造天地，他没有争论的，完全没有争论，神就是从来都存在，是自有永有的，意思就是。所以你看创世纪的时候，他有分了11个纪，其实他们希伯来文有很特别的这种方法，因为记载了11个纪，这个纪的意思就是说有关世代或者后代来源这些的意思，或者基础这个历史，这11个纪是什么，就在你们的大纲里面有，他讲到天与地，他讲到天与地，开始看他讲到亚当，然后讲到挪亚，从第六章讲到挪亚，以后我们看下去 就知道了，闪寒雅伯就是挪亚的后代，然后就讲到特别闪族，然后讲到他拉，亚伯拉罕的开始，以斯玛列，还有以撒雅各以扫，还有可能以扫怎么演变成以东人的始祖，然后就是雅各，就是约瑟，开始，所以他是有这么的祖分，11个除了地开始就讲到那个起源之后，就是开始怎么天地开始之后，他就讲到一切。所以我们会从这样的一个来角度来看，然后你们后面也有一个我们的这个大纲，我们会有 这个啊35颗啊，如果计啊算在夫妻里面35颗可以啊，我们可以教导九个月的时间啊，或者是七八个月了，至少七八个月。好，首先呢，我们看啊创世纪的日期，到底创世纪是几时开始的呢？或者几时写成呢？那现如果我们等一下看这个作者的时候，我们都公认了，很从无论是学者也好，什么也好，都公认《创世纪》是摩西是作者，是写这个《创世纪》的啊。在旧约里面啊，也这么讲到所谓的摩西律法啊，就是摩西五经，我们讲到这个五经啊，就是啊摩西。当然你说上一次潘牧师也讲过了，摩西以后也死了啊，为什么他那总的来说是以摩西啊的这个啊起点啊成为这个他们的律法，对啊，这个所谓旧约的这个犹太人的律法书啊。所以啊这个日期如果我们看摩西死的时候啊，如果你看生命记就知道了，34章啊，那么讲到摩西死的时候是120岁啊，如果你推啊，他依照一般人的推算呢，就是啊，创世纪完成的时间啊，因为摩西死的时候大概是1405年这样，1405年主前啊，就是公元前了，真的公元前了啊，所以大概是在啊1530年到主前1400年左右写成的这个诗，这个创世纪啊，因为如果是摩西啊在生的时候写的，我就是这段时间啊，大概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作者也是，我们看到如果你翻这个圣经里面啊，很多都有讲到这是啊关于摩西的书，你看路加福音，你看新约里面耶稣也提到过啊，如果你这个圣经你看啊来啊支持这个诗。摩西写的吗？你说啊，路加福音，我们看路加福音的时候啊，第路加福音24章啊，路加福音24章啊，路加福音24章27节那边讲了一句话说，他说啊什么呢？27节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凡经上所记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就讲到耶稣复活之后的事情，他讲到啊，摩西和众先知，因为他们把旧约整个旧约就是划分为摩西、众先知啊，先知是和摩西的律法。当然有更详细的诗篇，如果你翻下去的时候，路加福音24章44节，他更详细的，他说什么呢？啊，他说啊，这个旧约啊，耶稣当时没有经约嘛，耶稣时代新约还没有写成。所以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说的话，说什么呢？第44节了没有？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你看到吗？这旧约整个启示都是指着耶稣的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甚至创世纪也是指着耶稣啊来写成啊，就为了啊，这个救恩，为所救恩。所以教会历史里面也广泛接受摩西是创世纪的作者。那虽然啊，我们看到摩西当然在创世纪的时候他没有活在那个时候了，对不对？他们还没有出生嘛，对不对？他直到这个主前1400多年才出生嘛。啊，1500多年，所以主前1500多年，因为主前的你要往前算啊，往前算啊，越短的越前啊。所以啊，这么摩西怎么写这个圣经啊？是这个创世纪啊？你说啊？那有人就啊这样说啊，传统的观点里面呢啊。传统的观点里面讲到神直接的启示啊，有人讲到这个是神直接的启示啊。啊，神什么直接的启示呢？可能神就是跟摩西讲话啊，讲了这个事情，他就在那边写啊， 直接感动起来了啊。我们不知道，在传统的观点里面啊，那有些人呢，他有些学者他就认为啊，这个是在森林啊，神的灵引导下，他汇集了历史的这个历代的口传的资料啊，就是当时候文字也不是很普遍嘛，对不对啊？可能用一些只是用一些纸皮啊，或者什么树皮啊，或者动物的皮啊来写啊，不像现在哦。所以可能他说是圣灵引导下汇集历史口传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在圣灵引导下汇编了口传以及各种的文献啊。从这个创世直到摩西的时代，这些记载有的可能记载口传的，有些可能有变成了一些的啊书卷，好像我们今天文本啊，所以啊，他们就说啊，可能是圣灵引导下，他有能力汇编这些人口传的神借助这些记载的汇编起来，这就是创世纪啊，所以啊。有人啊相信啊第三种是最实际的哦，因为我们第一个种神直接启示，我们实在想不到，可能也有，但是啊经过这么多年，可能就是圣灵给他引导，让他啊知道什么要记载下来关于神的创造哦。好啊，但是自由派的观点就不一样了啊。啊，自由派的观点呢，就是我们讲到那些啊，相信神，那是他自由派啊。他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自由派的，我们讲到 liberal， 英文讲 liberal 是说，他们都是很反超自然，他不相信超自然的事情啊，所以他们用很多方式来解释到底圣经啊怎么样写成的哈，就尤其是创世纪啊，这个出埃及记这么古老的书啊。那他们就有一个其中还在今天还在使用还在发展当中的一个观点或者一个理论啊，就是 JEDP 啊。 JEDP 是什么东西呢啊？ JEDP 是他们认为啊，摩西五经或者创世纪啊什么啊，出埃及记、生命记、民数记啊，这些也好，是来自四种不同的作者或者这个文献资料所写成的，或者这个文本的来源哦，所以这个只是个 J， 就代表一个 E， 代表一个 J 是代表什么呢？耶和华派。他们说这个是耶和华派，因为圣经里面有一部分是称神为耶和华的，而且他说这个人写的应该是一派的人啊，就叫耶和华派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在原文里面称神是 Elohim 啊。所以他称为以诺新派啊，因为你看一个因为在中文圣经里面可能你看不出了啊，但是在原文圣经里面啊，他有讲神有不同的名字嘛，耶和华啊 ，Elohim， 还有 The Lord 啊，就用一个大写的哦。所以他们说有一派是这样，另一派是生命记派啊，就是我们就生命记里面说这一派里面呢混合了前面的两派。写成了这样的记载了这个事情啊，所以说这个是 E。 那 P 呢，就是祭祀文本啊，就是那些祭祀啊，他们收集了啊这些的所谓的圣洁法典啊，所以说啊就把它汇编成创世纪或者摩西五经啊。啊，为什么他们这么想？他们这么想是有几个原因的。一个就是说，哎呀，你看整个摩西五经那个写成的这个封教啊，有很多差异。如果不可能是一个人写的，说，因为写的庙里面这么多不同的这种的啊风格或者语言上也好像不同啊。啊，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他们反超自然，因为他们不信有超自然，他们就用很多这些理性上的来解释为什么有红海打开啊，为什么啊。可能是那时候地震啊，或者什么啊海啸啊什么，所以他红海打开了。但是他们这派就是不信派，但是我们不接受这个 JEDP 哦，我们相信神的启示直接启示。所以当我们讲到这样的时候啊，我们就要知道啊，我们学习的立场在哪里啊？学习预示的立场，我们知道我们很难明白啊，很多事情很难明白创世纪啊，一些创世纪啊，那我们要几个的立场。第一，我们要带着一个，它记录的是历史事实啊，这个是历史事实啊。 不是一个神话传说，不是一个，如果你带着只是一个故事说亚当夏娃只是一个神话的 人物，那么不是一个历史人物，那你看创世纪的时候就有问题了。然后他是正确无误的，因为是被神漠视的，神的引导啊，这个样是这样的，创世纪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要认为他正确无误的。他可以应用真常知边的这些方法语法历史来解释的，所以他是用正统的解经方法来解释的。这些是我们的预设立场。摩西是他的作者，不像杰伊迪皮，因为 你摸杀了摩西是作者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不信超自然神能够透过这样奇妙的启示。而且圣经里面也讲明摩西的律法，很多时候讲的摩西的律法，就是讲到这个摩西五经包括创世纪。然后这里讲到不与任何被正确理解的科学规律相矛盾今天我们看到创世纪不是一本科技书，不是一本科技书，你不可以用科技去研究，但是它也没有可能是相矛盾的这个以后我们 会再解释一下可能你会发觉今天哇，我们去研究啊，这个地球已经几亿年了，几亿年了，什么百万年了，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的好像很年轻的地球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不是一个科技书那我们也承认这个世界创造是六个地球天不是说一个很长的一个时期，是24小时为一天这以后我们也会讲到清楚。第六创世纪基础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来看的神学历史这个很重要。创世纪记录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一个神学的历史，不是一个普遍的人类的历史而已，是神学。为什么神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然后第七就是创世纪揭示了一位有位格的神他告诉我们这个神是有位格的他不是一个幻想或者一个抽象的一个灵而已，不是，他是能够关系我们介入我们的生活的一位很又真实又活的神，有威格的神所以我们看到神创造万有的工作以及神拣选以色列民的历史，神要借着他们来把救赎人类的计划展开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就是这个开始。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立场来看我们在查创世纪的时候就不一样当然我们也会有怀疑了，很多事情我们发觉这个为什么好像不合科学什么我们再次讲明这不是一种科技术，但是它不会矛盾的不会像如果今天圣经跟一些所谓我们知道的这些知识矛盾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把圣经看低一点不是成为我们生活基督徒生活的权威和标准。好，创世纪神存在的一些经典论证，就今天人呢就是用了很多方法来讲到这个世界怎么存在怎么被创造神存在有一些经典的论证，一个也是很多人还在看的时候，这个已经过时，但是还是有些人会用这些的论证来证明世界的创造第一个就是宇宙论的论证反正你在过去也听过了这个什么是宇宙论的论证呢 ？Cosmological argument 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说他说这个世界是物质的存在所以他说有物质存在，有看见的东西存在，就是不可能无中不能生有他说无中是不能生有，不可能这个很自然的砰一声有东西存在，他说一定是有一个原因的所以这个叫做 cosmos 就是宇宙跟宇宙有是物质的，是存在的是存在的是真的存在的，所以这个存在不是过去一万万年忽然间在没有的东西就砰一声跑出来的，不是，所以他们相信一定有一个有一位或者有一个某物引起它存在的这个宇宙所以他讲到这个的时候，宇宙论的时候他们讲到这个存在可能 知因，那么自己的原因吗？啊，你想到知因吗？就是因，原因的因啊，知因啊，啊，自己造成的吗？啊，啊，或者是无因的啊，我没有写下来，有时候存在啊。好，这是他的答案啊，就是这三种人，有事物存在吗？无中不能生有，他们认为一定有人东西让他能够存在的，所以他们相信有一位神啊，有一位神啊，所以他不是这个宇宙存在，不是知因的，不是自己自然的，也不是无因的啊，这个宇宙存在啊，除非有一位无限永恒的神或者一位无限永恒者啊，在那边促使他。所以第三呢，除了知因无因，我们相信是他因的，就是他啊，他因啊，我们写起来啊，也就是有一位他，这位神使他成为啊，使这个宇宙存在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很多啊，这个我们看这个宇宙的存在的时候啊，不是因为啊这个神，那么我们看到如果这个他这个神。他也不是人家使他存在的，啊，他是知因的，神是知因的哦。所以你说知因无因啊，他因啊，那世界的存在不可能是知因的啊，世界的存在也不可能没有原因的哦，啊，唯有主要的就是有他这个有一个全能者使他存在他因。那这个全能者他本身啊，不可能是被人创造的哦，啊，他也啊。也不可能没有因的啊，它是啊，它应该是没有因的啊，好，没有因什么原因啊使它存在，它是自有拥有的啊，所以这个哲学家的一个思想很非常非常的复杂哦，所以其实你想起来也是有回去想想吧，我希望你不会用你这个饺子啊，知因啊，他因啊，还有什么无因啊，这三个方面啊，好啊，目的论的论证啊，我们看啊，我们要很快的啊，目的论证啊，目的论是什么？就是啊，设计啊，思绪安啊，安是有一位设计者，他说这个宇宙这么美啊，哇，这么奇妙，一定有一位设计者啊。哦，我们看见的这些设计物，就是我们自己的设计物，都可以设计这么好，那么你说是不是有一位全能的设计者？一定有一位设计者，所以这个是他们的论啊，理论论证啊 ，teleological argument 就是目的论的论证啊，有目的的啊。所以你看到神创造是有目的的啊，这个叫人类学的论证啊，什么人类学的？就是啊，人类的人格，包括我们的智力、智慧，我们都想到啊，人有智慧，难道？这个智慧是自然砰一声就是生了一个动物的吃的那个活物出来吗？不是的，它一定是有一位更有智力更有智慧者啊，有道德的本质，你看其他没有什么道德的本质，我们有道德，所以凡宇宙有位道德的神啊。本体论的论证什么呢？就是啊，他们想到每个人的业里面啊，本体论讲到这个就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就是说人啊，每个人都有这个无限完美的思想或者要求在里面，那么他说一定这个万物都有一个就是完美的一个趋向啊，但后面一定有一个啊完美者在里面，完美者那是第一因，他说 first cause 第一因啊，所以他们说这个就是这位创造主。所以我们看到啊，这几样的论证是一般哲学家或者一些有想用一些比较理性的东西来解释啊。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并没有论证神的存在啊，你要看得清楚，你读在创世纪啊什么也好，没有在那边真的啊神怎么存在，你看就是这样的存在那样的争论在里面，没有的，其实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啊争论过啊，没有去论证过神的存在，而是简单的预设或者讲了这就是他是永恒的，自有拥有的。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要需要信心，凭着信心去接受，因为我们人太渺小了，我们怎么会去研究出神怎么存在啊？但是这些也可以帮助我们看到神实在是存在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创造论里面，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呢，就有两种，我们可以相信，就有神论的或者无神论的。我们讲到有神就是一神论的，有一位神嘛，我们相信这位神。那另外一个看法就是无神论，看这个世界万有的存在，就只有两种的看法，其实没有很难想到中间啊，或者是 neutral 啊，难的。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无神论，这个有无神论里面有一个无神论的进化论啊。那这些为什么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从这个无神论的这个背景来的啊。如果我们清楚一点知道这个，我们可能有一些基础去认识创世纪了。无神论的进化论里面是什么呢？无神论的进化论里面就是完全没有神的啊，就是意思说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啊。那你们学科学，你们是学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你们知道他讲的啊，无神论就是意思这个世界偶然发生的哦，而且是进化的，这些我不讲，因为你比我厉害了可能啊，或者是这个世界是很多东西活物都是进化的，从这个物种进化到别的物种，本来是单细胞变成很多细胞啊，这是无神论的进化论啊。然后呢，就是讲到就是它的物质是永恒的啊，这是物质是永恒的，这个物质永远存在，不知道几时存在的，这是永恒的啊。而且是呢，这个无神论的进化论是说进步式的，一切是进步，慢慢变好，慢慢变好，慢慢变好，这是他们的前提，他们的大前提。所以这个你想一下吧，我不知道了。我是不是从无神论的出来的？我是因为我以前我们在亚洲很多都是拜偶像啊，拜神，就知道有神明了，那是不正确了。但是我对我来说，如果你去看一个无神论的这种进化论这个科学的话，我觉得这个科学真的要需要很大的信心来接受那更是一个信仰。我觉得大概很多人说进化论其实就是一个信仰。有神论的创造论今天我们看到有神论的创造论我们只是简单的有一个基础，因为我们不是讲神学，我们只是用一个基础来开始，我们来看创世纪。有神论的创造论就是意思说，既然我们如果相信这个世界是被创造的我们也相信有神创造它因为神在创造中是一个超自然的行动这所谓有神论的创造论里面告诉我们神是有目的创造这个世界，有一位神创造它不是无意义，不是随机的，随机就是随着这些机缘而来的而且它的创造呢是说有就有很厉害的是一个神说一开口就有了一成了所以可能我们看创世纪或其他圣经都会看到如果你看我们看哪个希伯来书，其实讲到这个神创造的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讲明。如果你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一章一到三节那边，其实主要是第三节讲到这个我们的信心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没有看到世界怎么创造，但是我们因为相信神，我们有这个信心接受所以他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的前者所以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我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不是说从有造出这个有，从无造有，神是说他话说一就有就有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没有讲到这个进化了，不是宏观进化，当然我们也有讲到所谓微观进化、宏观进化这些微观进化就是说有些人从西方这边或者冷的空天气搬到热的天气，人就变成黑的，慢慢慢慢他以后的后代就变成黑的，那总之是微观进化，就因为这样的微观进化，或者吃的东西你到那个地方吃的东西不一样那你慢慢的你本来是很大，但你吃那些很不会使你胖的，你就慢慢瘦小了。那是微观进化，不是宏观，是从猴子变成人，我们不相信
我根本不相信猴子会变成人。
那么根据圣经呢，你说啊，这个关照有神的创造里面是圣经讲，有没有圣经说啊，这个地球有多大或者多长啊，多久了，地球的年龄多大了，你说了啊。当我们看到啊有历史记载的话，等下我们有一个图啊，看到没有，这个历史其实有记载，我们只能够追溯到祖前四千多年啊，祖前四千多年啊，所以祖前四千多年到现在已经六千多年了，对不对？六千多年了，那地球是不是只是六千多年了或者什么？那有些人相信地球是因为考什么科技嘛，说你可以研究哇，这个世界可以好像存在的东西都有一万年了，但是有些人就会。是星神有神论的创造里面，有些人相信这个世界是大概一万年啊，或者是一万二千年哦，这样大概是这样哦。我不知道，我们从来不知道，因为圣经不是科学书籍啊，不要去用这个方法来推测。神不要我们知道是有它好处的。所以有神论的创造论的五种主要观点啊。好，我们看这主要的五个观点啊。有神论的创造论有什么观点呢？那现在这个观点也是有很多人要符合这个科技嘛，所以他出来了一些观点啊。过去了很久了，切古论 Gabriel 大家可能也听过，他们说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一章二节，我们看一些创世纪好吗？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二节啊，这里说什么啊？如果你有圣经的，我们来看。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从这里他们就找出一些破绽了啊，就看看啊，这个一定是有一些乾坤在里面。那么就出来缺口人啊，就意思是说这个中间一定有一个很大的时间的时间隔开了啊，叫做 gap， 有一个 gap， 就一定有从这个创造到为什么有空虚混沌渊面，以后我们会更详细解释，我只是让你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观点。第二是日子时期论啊，什么是日子时期论呢？那我们想知道创造是六天造成的，世界是六天的，那他们认为这个创造每一天不是24小时，他们想到一天应该是一个漫长的地质年代，地质年代 H 就有 Day H， 不是只是24小时。他们有点重建论啊，重建论是讲什么呢？就讲到这个第一节起初这个意思，他们讲到了这里其实一到二节没有什么缺口，但是一章一节创世纪一章一节之前呢，一定是有一个世界被毁了被毁了所以神再来重建所以他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他说一章一章就是创世纪的之前一定有个世界存在然后第四个论点是直面六天特别的创造，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比较靠近的一个，我们就是圣经讲到的就是六天24小时所以所谓的六天年轻地球特别创造论那以后我们再去看看为什么这个是年轻地球，本来不是一万年的地球嘛照人来算应该是了。有神论的进化论另外一个呢就是讲到有神论的进化论。什么是有神论的进化论呢？就是意思说他们有个理论就是很流行的到今天为止他说是这个是这不是无神论的进化，这是有神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呢，他们认为呢同时也开始了这个进化让这些生物在这个地球自然的去进化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看法不同的区别就是说这个是有神的有神创造了这个古老的地球，然后有进化的，你们神允许进化，甚至他们把这个造亚当的时候这个程序也是一个表达进化， 造的时候是种土造的，造成之后它是 没灵魂的、哦、所以它的进化，进化慢慢它有道德灵魂，所以他说有这样的进化，他把这个解释为进化，当然这个我们不接受了。好、这是主要的，这个有、这个五个啊，五个的这个详细的我们不讲了，本来我还讲到很详细的，以后我们再查创世纪，我们再以详细的方法来看。所以创世、学创世纪的立场是什么呢？这边在你的大纲里面、没有写出来，没写出来。好，我们来讲这个是我、从一个人、他的理论里面我记录下来了。这里说、我们要以历史我们要以这个历史的观点学习它，才可以正确理解创世纪啊。要以历史观点学习它，可以正确理解，不是一个神话故事。神话故事你可以讲到天花龙凤啊，不知道怎么样啊，没有根据的。圣经是关于拯救人类的历史，这个很重要。历史可分为一般历史事实和有特殊意义的历史事实。啊，一般呢就是啊，就是把历史任何发生事情，就是我打仗要什么都记下来。但是这里呢，我们讲到就是这个是有特殊意义的历史事件，所以创世纪是这个特殊意思的、特殊意义的历史事件啊。创世纪并没有把从天地创造开始所有发生事情记录下来，意义的记录下来，只是记录了人类救援工作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和人物。在这里的历史性立场意味着整个整体性的立场啊，这个在这里的历史性立场啊，是意味着整体性的立场。所以我们不能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些啊艰难的部分，而忽视了整体思想。我们圣经是整体的，不是只是看到创世纪啊一本书而已啊。我们首先应该放弃对创世纪的偏见和尝试，站在作者的立场上倾听神的话才对。那时候我们可以超越理性，一点一点地醒悟到创世纪的奥秘、哦、我们是要以神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给我们来看，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它当成只是一本历史书。你为什么 你一定会找破绽的、哦、这怎么这个记载好像不大对，日期又不大对啊。神用的方法是为了要启示他自由。所以学习有什么目的呢？我们今天学习啊，这个创世纪啊，这本这么古老的书啊，第一是为了认识神而学习。我们为了认识神而学习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神的观点，无可否认啊。可是，一旦学习圣经的时候，就可能发现啊，所想的这个啊，跟圣经里面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为了认识神而学习啊，人是有限的啊，甚至世界所能够有科技记载的都有限的啊，我们可能只是片面性看到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为了认识神而学习，啊，为了知道我们存在的意义和目的而学习，这个很重要啊。这个 why and how， 为什么或者怎么样？我们要找到这个答案。我们人活在世界都是在追求哇，我们要活得更幸福、更好、更蒙福。那怎么能幸福蒙福呢？你说，那如果你不知道你存在的目的，你活着只是像你有很多物质，但是也不会蒙福。或者你信了耶稣，你说哎呀，信耶稣还是追求物质的东西吗？啊，神的意思是什么呢？会创造这个世界为了什么呢？这是很重要。为了在神的救援工作上被重用。学习啊，就是神的救赎计划了。我们的救赎计划里面，我们好像圣经历史里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人物一样啊，我们是为了让神来使用我们，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中来啊，一起啊完成神的救赎计划，一起来做成神的救赎计划。所以我们是啊，希望能被使用啊，所以我们带着这三个。很主要的原因来学习创世纪、哦、不可否认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 一些的观点啊，一些的矛盾啊，一些的疑惑啊，这是无可否认的，也不可以避免的。但是我们要怎么来 resolve 或者去解决啊，去使我们能够在读创世纪也好，其他的书本也好啊，我们是带着一个从神的眼光，神的救恩的这个目的来去看，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好像刚才我们所讲的啊，这些的论证或者论点啊，无论是有神论还有无神论，都有很多的还是发展中的争论啊。今天我们只知道一些片面的啊，就好像我们讲到一个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所谓的我们有神论是使相信知面的六天创造年轻地球啊，这一个特别创造的论点里面啊，那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的地球啊，有些人说是6000到12000年，但是很多时就啊，你说科学研究出来这些东西哇都很多年了，10000年了，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去探讨的时候，那其实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天就是有讲到一个时代，但是一般用都是1天24小时啊，而且我们相信神一创造了万物之后6天创造这个世界啊，把一切都摆设好，创造摆设好。那有些人也有一些论点说啊，因为洪水啊，把这个地球毁过一次啊，所以很多痕迹都被毁了啊，很多这些准确性都被毁了啊。那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话，你说，但是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不是从这个世界物质的一碎而创造啊？有没有想到，他创造的物质已经存在很坚硬。如果你个，当然你算真的，一个坚硬度要怎么存在呢？你要说要用很多的这个过程或者时间啊，真的这是人界的算法啊。那人神创造人也不是创造的时候是一岁啊，他创造时一个已经成年人了，那你怎么算啊？那又怎么算呢？所以你可以相信神是奇妙的，他说有万物都有了。那当人去计算的时候，用科技去计算的时候，是的，如果你人要造这样的东西要10000年，但是神一天一句话就所谓的搞定了，搞定了。所以你用科技是的，人真的，如果你去研究这个太阳这个宇宙系统要生发要多少时间的话，什么一光年什么什么，那神砰就好像你开这个手电筒一照就照去了，人的算法是真的要10000年，但是在神里面说啊，他说有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看法就不一样，他是全能的神，超自然的神，自然是他造造的，他是超自然的神。好，这是只是一些的基础性的东西啊，如果你回去好好的思考的话啊，你在查考创世纪就不一样了啊，不要用科技的那种来套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啊，甚至一些的文化一些的背景啊，神要用那个背景用那个文化用那种的方式来告诉你啊，这些不可以吃那些不可以吃啊，这是为了什么啊？那个很重要哦，这些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在旧约里面很多的规矩，为什么它有它的背景，神在用那个背景那个文化来彰显他的救恩，来具备施行他的救恩，那是最重要的。好，有什么问题吗？我们这个是只是一个初步的把这个神学的很初步的基础让我们知道吗？创造论里面的有吗？有什么还要讲？我们刚才我讲的有一个就年表来代表，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啊。创世亚当啊，是在主前4056年之前，那个他不知道，我不知道啊，所以他那边点个 plus 啊。那我们可以说呢，今天就是洪水啊。从洪水啊，或者挪亚的
的诞生啊，巴别塔、亚伯拉，这么一直算，有年代可以算，算得出来。所以摩西啊，他不、哦、回不去。
好，从这个啊，摩西啊，就是从主前1525年，大概这个时间啊，他的出生，他活了120年，你可以算下去，100就变成1400多，就这段时间他写成了这个啊摩西五经嘛，包括有些也不是他写的，是记载下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年代表。如果你在一些网上也可以查到不同的，但是基本上的、比较传统的我们都相信了。所以有些人就说这个地球呢啊，主前4000加上这主后2000多啊，就是6000多。那有些人说这个圣经很长期啊，但他们说这个世界只有7000年的，可能也是要再来了。现在这是多少年你算什么，6000多少年啊、他说这个七是完美的字啊，但是我们不推测这样，因为神没有说过，神没有说过，圣经没有说过。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啊，这个啊世界的存在超过啊6000多年了，甚至有些人推算是只是10000年，我们不知道。好，还有什么要分享的？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立场啊，每个人不同的立场来看创世纪啊，但是我们要用一个比较正统的、比较啊为了认识神啊来看创世纪，不是来啊声讨神啊，声讨他的，或者是批判他的一个方法。我们如果是信靠他，我们可以询问，但是我们不能批判。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用科学跟他解释这个好像这个关于创造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科学也知识也很有限。但是如果我们，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你的一定错，但是我们相信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事情。如果你相信为神，一定要相信超自然，不然的话你用自然的方法没有办法解释。就好像这地球，我相信这个地球如果在人的计算里面，这个宇宙万物需要10000年，真的我相信。但是在神奇妙他说有的时候，这已经成为一个很成熟的一个地球了。这个物质已经不是说那种刚刚造，好像你造这个或者你煮饭的时候，你先开始煮的时候是烂烂的，煮了一阵子它就慢慢硬了啊，那是人的方法。那我相信神能够 所以你跟他跟这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呢，你在这方面你很难跟他去 argue， 很难去争论的啊。当然如果你能够懂得你知道你的立场的时候，你不是跟他争论，你是告诉他这位神是超自然的神。至于怎么去解释这些科学呢，那到今天为止你说有东西能够有科学能够推翻圣经吗？如果有的话，基督教信仰一早就垮了。因为他们基督教很讲这个历史，很讲这个真理真道，那是怎么样去解释呢？或者还没有发现的一些东西也不表示啊圣经是错的，可能人还没有发现。所以你要不要以争论的方式去告诉他，你可以跟他解释的，用你的看法去解释，但你也不要持着一个不合圣经的道理去解释，就好像我也相信这个进化论或者这个我这个猿猴变成人的这些，我们绝对不相信。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神创造万有是各从其类，不是物种变种的情况。这不仅不是我们不讲道理，不是我们可以只把我们的观点告诉他。
像我们那个中国人
啊，
说是大概在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怎样？就说根据你的原
文。
跟中国历史，我记得圣经里面有一本圣经，它有讲得很清楚，就是皇帝在什么时候啊？你问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啊？你说什么？你说中国的历史吗？啊，在洪水过后就已经开始散的一族往东跑，散族啊，所以有些人也相信中国人是散族的，是跟以色列有血统的，我们不知道，这个只是一个推测。有些人在中国这个西安一带也发现这个散族的文化遗物在那边，很多发现很多，他们也相信这个散族带着一般人往东走的时候，那我们只是一个推测哦。所以其实这个圣经新国际本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图表，历史的简表里面讲到啊，这个时代的跟圣经的怎么啊？所以你说啊，这个洪水的时候，皇帝时代，那传说是皇帝时代，但是皇帝时代只是大概主前2600年。但是这个已经超过了。所以你说世界开始亚当到这个洪水你看到吗？洪水过后就是这个皇帝是主前2600年，所以差不多时间，你看到吗？人中国的历史，他们说有一派就是从那边出去的，叫边安火云巴别的边疆火云之后，有一派就往东跑，去了中原，结果成为中国人，在那边发展了。所以这很有趣的这个历史。好啊，尽量怎么好不好？你去研究一下吧，你可以这么去应付，因为你们是这个知识分子，对这个科技。啊，
我们长宁官也来了一个国内来的物理学物理的 postdoc，
啊，
他那边拿了博士，然后他看完成人第一章之后，我愿意相信。他说这成人第一章描写的，是那么多年以前人写的，然后和现在所知的科学的那个顺序至少比较接近。如果没有神的带领引领，没有神的暗示，不可能有人想到这个。基本上这个顺序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是的，对。所以现在有一些科学的关于这个基督教研究的这些，你可以去读他们科学家基督徒科学家，所以他也怎么来解释圣经啊。所以求主给我们智慧吧，在这个时代科技发达的时代更要装备啊。好，我们做个祷告。
全能的神，你是创造宇宙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只是非常微小，但是你爱我们，你却拣选我们，是不是今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的创造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也知道你让我们在你的创造中可以更认识你自己。你是那位伟大奇妙的神，你更是那位充满爱愿意把救恩赐给我们的神，愿你让我们学习之后愿意被你使用，愿你去做见证，把你的福音广传。谢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前面查考创世纪的这一切的一切的时间，一切所需要的，主啊，你的供应。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各位。